这个处就是所学处，所学的界，这个界是我们所学习的。我们是自胜于他，是他胜于自，都是根据界来说的，所以叫做或者自胜处是胜，他胜处，这是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啊，这个魔业为他，我们呢安住境界是自，我们修了魔业啊，做了杀盗淫妄的事情，这是魔业的，所以叫做他胜处啊。其次呢，堕不如意处的时候叫做他，叫做他。我们做了这种魔业，将来我们就到三恶道去受苦了啊，那个地方是不如意的地方，是大恐惧的世界啊，所以叫做他胜处。再还有一个翻法嘛，翻就是气，气水的气，就是犯了这种戒，犯了这根本戒，就是从佛法里面被佛法所弃舍了。佛法是个大海呀，就把弃舍在大海以外去了。也犯个气，叫四菩萨波罗夷罪啊。这里边就是一共是分三段啊。第一段呢是戒令断不落，这是律戒啊。第二段呢是劝修暂行，就是摄善法界啊。第三段呢违背了戒，就是犯戒了，是以罪定，就是四菩萨波罗夷罪啊。这个我们在昨天曾经讲过一个比丘啊，饮酒同水，他的生命就没有死掉，能见佛。其中一个比丘啊，不饮酒同水就死掉了，死掉了就升天了，升天了来见佛，闻佛说法就得出国了啊。昨天讲过这么一件事，我们再讲一件事啊。这个佛出成道的时候，就是到了鹿野苑去为五比丘说法，叫那个地方叫鹿野苑啊。佛又说到一个故事，在古代的时候，九年以前的时候，在这个地区有很多鹿，分两部分，两部分呢，每一个部分呢都有一个王，鹿王。这个国王啊，有大自在力啊，就是率领了很多的人，就到这个地区来打这个鹿，就是很多的军队把这个地方围起来了啊，就是要射杀这个鹿。射杀这个鹿，其中一个鹿王呢，他主动就到来见这国王，见这国王，这国王说啊，说国王你不必啊射杀我们，我每天呢。派一个鹿到你那去送死，你杀掉这个鹿，有新鲜的肉你可以吃。要是你一下子射杀了很多鹿啊，你吃不了，就都烂了，都臭了，就是白死掉了，没有什么意思啊。这样子，你每天我们送一个鹿去，你也够用够吃了啊。那么我们鹿本身也可以不断的繁殖啊，这样子的。自他两利啊，我们都很好。国王说你说的有道理，就接受了这个建议。那么就啊，他们就都国王就撤退了。那么每一天就是照这个计划就办啊，照办。后来有一天有一条鹿啊是怀孕了，就是要生产了，那么就是派他的班了啊，那么他应该去送死了，他就和这个鹿王要求这件事，要求啊，等到他生产以后，他再去送死。但是那鹿王不同意，就是该你搬你就去，谁愿意死啊？你不要推脱哈，你去好了。那么他这个鹿王没同意，他到另一个群鹿的鹿王就是哀求这件事。鹿王说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你按照你这班，你怀孕这个小瑞这个班挨着班吗？ 说这个不合道理呀、啊，好，我替你去。这个鹿王就替他就去了，因为这个鹿王他是把和一般的鹿不一样，就是长得非常高大啊，也非常的美。他到了王宫去以后，当然大家都很惊奇啊，为什么你来了呢？就报告了国王，国王也很惊奇，就问他说，是你们的鹿很多吗？怎么会是今天挨着你的班了呢？你怎么你会来了呢？他说啊，他如此地说，就是有一个鹿怀孕了啊，是石林我不忍的呀、啊，叫他死啊，说我就替他来。这国王一听见这话也很受感动啊，因谁愿意死都怕死嘛，而你能带他死啊，哀悯他的请求啊，这非常难得啊。所以国王就啊非常感动，说呀，我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啊，每天要有鹿要杀条鹿吃，你还能救助你们的鹿，你有慈悲心，你是鹿头人，我是银头鹿，我不如你。就这个说，从今天止下令不再杀鹿了，再不吃鹿了。那就是有了这件事。而这个鹿王啊，带别的鹿来送死的这条鹿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就这件事啊。那么看出来呀、啊，这个菩萨的慈悲心的啊，那么样的伟大，所以就有这种事情啊。另外还有一件事呢，这个山林里边呢，不知道什么原因起火了啊。起火了的时候啊，从这个山里边这一片林起火的时候，这些禽兽都向另一方面去跑，但是中间有一个河，一道河，有些这个兽飞摇可容易飞过去，有些兽要过这个河，有的能过，也有的不能过，就有点困难了。这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条鹿，它就是站在这个河边呢，就其他的这些禽兽就从它的身上过去了，走过去了。等到最后的时候啊，它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受其他这个兽的这个大脚踏，它那个脸骨的那个皮都破了，皮破流血了啊。继续不断的忍耐这件事的时候呢，到最后他的那腰就是要断了，但是有小小的兔子过来，他也是在那个在努力的忍耐一点，把兔子也救过去了，然后这个鹿这个腰就折断了，就死掉了。而这个鹿是谁？也是释迦牟尼佛，他在鹿的世界行菩萨道，救护一切众生。而最后那个兔子走过去是谁？就是无比丘的教身如尊者，他是如尊者。这些故事呢，都是说到菩萨啊、现种种身救护众生，发慈悲心，而不是杀害一切众生。所以这是啊，这些故事是很多的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学习的佛法，要想要能持戒清净的，就是慈悲心非常的重要。在《大乘沙论》上啊，说到一件事，就是受三规，说这个人不受五戒，他可以受三规。但是啊，受完三规的时候，有一句话，就是要增长慈悲心，劝这个受三规的人增长慈悲心。一个慈悲心能增长的话，你还能杀生吗？你还能够偷盗吗？你还能够邪淫妄语吗？你还能这样吗？你对这个人说谎话，你就是对他不慈悲吗？所以要能增长慈悲心呢，也自然是能够啊清净这四种过失啊，杀盗淫妄啊，当然也不会饮酒。 所以这个慈悲心呢，是大乘佛法所重视，小乘佛法也是提倡这件事情啊。所以应该是学习这个慈悲心。我们人与人之间呢，就说是我们出家人呢，大家在一起住，有的时候难免，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但是你要学习慈悲心呢，也容易解决问题，容易解决一些问题。那么但是这个慈悲心，你要，我昨天曾经说过，你要不特别地去学习，不特别地去修习，就是静坐的时候修慈悲观，你要不这样做，这个慈悲心它还是不增长。不成长的时候啊，你愤怒来了的时候啊，慈悲心就不活动。要是你修的话，经过一番的修习，慈悲心强了，它就那个因缘出现的时候，慈悲心也随着实现出现，那个嗔心就会被折服了，它就不容易发生问题。这是这个第一条件，就是其实这里面的意思是很广的啊，但是我们就讲到此为止。要何止自道、教人道、方便道、咒道、道因、道缘、道法、道业，乃至鬼神牛犊皆皆物，一切财物一真一朝不可悟道。而菩萨应生佛性、孝顺、慈悲心，常住一切人身苦生乐，而反更道人财物者，是菩萨多罗一对。这个也是分成三大段，第一段是戒断恶业，就是要自道、教人道一下，一真一朝不得悟到这里。而不善应生佛性，这里下呢是劝修善行，下边而反更道人财物者，是不舍不乐一罪。这是伪字结犯，分成三段。咱们第一段是要何止，这个我们前一届已经解释过了。就是这一句话呢，就是标出来发菩提心、受菩提戒的人。如果他没有受菩提戒，那他不犯这条戒。但他要是做这种道的事情，还一样是有罪过。但是没有受戒，他没有这个遮罪，性罪还是有的。这个前边呢是说是杀戒啊，在戒这个杀，现在第二段是要戒这个道，所以是道戒。道我们应该禁止的，不应该做这件事，所以是道戒。前边这个杀，这地方说道，这和这个十善业的次第是一样的。十善业的次第，第一是不杀生，第二不偷偷偷盗，第三是不邪淫啊。这里边也是这样的次第。其次呢，这个杀是破坏杀害众生的正果。这里下说的道，就是盗取众生的依报。正报和依报也是一个次第。这个道这件事啊，是一个很严，也是一个严重的罪过。在我们佛教徒来说呢，我们佛教徒，我们今天的佛教徒，当然 言语可能不是那么理想啊。按照佛法的真意来说，佛教徒他的目标是想要得圣道，不是希求世间的荣华富贵，而有高尚的意愿，希望得圣道。但是要是有这个杀有道有这种罪过的时候，就是障碍我们得圣道，它会有这个作用，所以不应该啊做这种事情。这是障碍圣道，这是一个过失。第二个呢，这个自古以来这个世界上的国家都是有啊以道为戒，有这样的法律啊，不以道。那么我们佛法里边，不管是大乘戒、小乘戒，是在家戒、出家戒，都有这个道的戒，不可以道。好，这是啊，普遍是这样的，所以也不应该去做这种事情。好，这是第二、第三呢？这种事情呢，恼难人很严重，因为这个财富是我们众生的爱着的很重的一种东西，我们要是盗取了它，那就恼难众生很严重。好，所以不应该做这种事。第四个原因不应该盗，就是我们呢请夺取了众生的财富，对众生的生命有影响，因为我们生命的存在需要有财富做支持啊，我们衣食住都是财富啊，你要盗取了他的财富，你使令他的生命受到伤害啊，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这个在大德上有一个记住，说一切众生衣食衣食活，要穿衣服要吃饭啊，来活他的命，要别要夺取，即为劫夺命。你要夺他的财富，就是夺他的命了啊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，所以不应该去夺取啊。这是第四。第五个呢，持所化物，我们要是犯了这条戒，夺取人家的财富的话，这件事啊，这个偷盗的人呢，一切众生眼不喜见，一切众生都不愿意看见这个道偷盗的人。要是我们国家都做了这种事情啊，我们将来呀、是发菩提心呐、弘扬佛法的时候，你盗那个人的财富，那个人就不愿意接受你的教化，你讲经的时候没有人听了。所以这个思所化物，所以不应该的偷偷的东西啊。第六个呢，这个盗人财物破坏人的信心啊，所以这种事情啊是不应该做。就是啊，本来呀对我们没有信心的人，我们说偷盗了人家的财物，那不可能再对我们有信心。已经对我们有信心的人呢，也被我们这种罪过所破坏了，所以失掉了人家的信心。第七个呢，是误食门路，就是我们佛教徒如果做这种事情啊，误名流误，这种名誉很不好的名誉，流误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，很多人呢义务地给你宣传呐、你的名誉是很不好的嘛，不但你个人不好啊，全体的佛教 都受到延误了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。此地大的原因，我们不应该犯这条戒，就是危害菩萨大慈大悲济众生品啊。发菩提心，受菩提戒，是遥以有情，利益众生品。我们大众生的缘故，就是违背了菩提心的啊，违背了大慈悲心啊，所以不应该做这种事情。其次呢，我们要是盗的话，偷取人家的财物啊，我们就破坏了六波罗蜜。本来这个檀波罗蜜是六波罗蜜之一，但是檀波罗蜜能摄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都包摄在檀里边，因为檀波罗蜜里边这个布施波罗蜜有三种布施。一种是这个是财布施，第二个是物位的布施，第三呢是法的布施。那么这三种布施，第一个财布施就是檀波罗蜜啊，第二个物位的布施啊，就是戒波罗蜜和饮波罗蜜。我们这个戒波罗蜜，我们能够持戒清净啊，众生对我们就心里面没有恐怖。可是我受了不杀戒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啊，别人也和我们做朋友的时候感觉到安心。因为你要我说的，我不受戒，我愿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我不受这种戒。那么你的朋友终于不受这世间戒，他随时都要杀盗淫妄，那使你一心不安。所以呀、啊，就戒波罗蜜，我们要能遵守的话，能使令我们的朋友心安，不恐怖，对你不恐怖哈。就是，所以就戒波罗蜜是无畏不死。就淫波罗蜜，淫波罗蜜是说，你恼了我，我不恼了你，所以众生也能够得到心安，也是无畏的布施。我吃戒了啊，我不恼了别人，别人恼了我呢，我能免受。所以淫波罗蜜和戒波罗蜜这两种叫无畏的布施。下面的精进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波尔波罗蜜就是法布施。你要想要布施一切众生的佛法，你需要精进禅般若才能有这种能力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布施分三种，包括六波罗蜜。因为我们要是道，就破坏了禅般若蜜，就破坏了六波罗蜜，这损失太大了啊！所以不应该道，这是第九样。第十样呢？乖四生法，第四生法先乖你啊。这个四生法就是布施、爱与利行同事，这是四种叫做四生法。这个布施就是用财布施给人，这样子彼此间呢建立一个友谊啊，良好的友谊关系。然后呢，我们对他说爱鱼。这个爱鱼，这个爱鱼是什么鱼？哦，就是儒家的小子说，君子爱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我们为他宣扬佛法，这是对他呀最好的爱鱼，就是对他最好的爱护啊。这是第四个。布施爱与利行，这个利行呢，就是劝这个接受佛法的教导的人呢，要去努力的修教圣道，叫利行。同时呢，我叫你行，我不行，那就不行了哈。就是你，我劝你修教圣道，我也修教圣道，彼此共同的修教圣道，所以叫做同事。 所以现在我们要是不吃这条戒，我们道也也参与不了啊，就是没有这个四舍法的第一个布施没有了，对我们这个友谊关系不能建立了啊，你这个爱与利心同事也都不能不成功了，就把这四种四舍法完全破坏了，就是不能度化众生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应，我们要把这件事看明白一点，不要犯这条戒。好，这是说出来十个理由啊，劝我们要遵守这条戒。其实我们这个道戒，这个道这个怎么样解释呢？这里边呢有三个解释。第一个是截取，截取啊，来去的去加一个力量的力，截取。截取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强力的夺取。哈、啊，我说我拿着枪，拿着刀，我就去夺你的财物，这样子啊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恐吓的呀，夺取。我如果你要不给我怎么怎么，我就要怎么怎么的。好，那么那恐吓前面那个人，那个人害怕你，只好把财富给你，这是要夺取啊，恐吓的夺取。第三个呢叫偷取，偷取在你不知道之中啊，秘密地把你的财富偷来了，这是嘛，这是这叫做偷取。哎，我们的佛法里边说这个道戒叫做不欲而取，就是他不给你，你就拿过来了啊。那么叫这是道戒的这个解释。而这句话呢，可以用四句话来解释啊。第一句话是啊，就是予取非道，他给你，给你们，你拿去，这是合理的，不是道。第三个，第二个呢，予取是道，他给你呀，你还是道。什么呢？比如说是我欠你呀800块钱，我就给你八百块，但是把这数目搞错了，实在是1000块，我就当作800送给你。你数一数，我知道这里边呢多出200块来了，但是你默然的就拿走了。这也叫做道，这也叫做道，这是予取非道，予取也是道，是第二句。第三句不予取是道啊，不予你，不给你拿去嘛，这是道。那么第四句不予取也不是道啊，不予取应该是道，为什么说不是道呢？就是做亲友讲，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啊，你虽然没有去征求他的同意，你就拿走了他的财，他知道了心里欢喜，他不认为不高兴，不会不高兴，他也不认为你是道，你也不是用偷盗的心拿的，他也不认为你是道，所以虽然是没经过鱼，但是也不是道。所以现在知道这个道啊，是这样意思啊。是要说自大教言大方便大啊，这个和前面有相同的意思啊。这个自大就是自己去盗取别人的财物，不是自己偷自己的财物，但也有可能有这种事情。自己因为这个本来是自己的，但是自己这个一时的糊涂，因为这个钱是别人的，用偷心把它偷了，偷来这个不犯根本戒，但是犯什么戒？犯重方便罪，这也有这种事情啊。但这个文呢是指说，就是自己去盗取他人的财物啊，就知道。第二个呢是教人道，他自己不去偷人的财，他叫别人去，叫别人去偷取财富啊。这是 方便道，这个方便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我没有想到，但是这个时候方便，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情况的出现呢，这个能够很容易的就会盗他人的财富，这时候这个盗行起来了，把人的财富偷走了，所以叫方便道。最后就是一个咒道，咒道就是用咒术来偷别人的财富，这是另一种术，用一种术，用咒把别人的财富偷来了。我们在这个呀、很多的书上也看见这种事情，就把别人的财富用咒就把偷来了，是有这种事情的。但是这也是非法。那么这个道这件事呢，多数是指啊，是指财富说的，但是也有的地方啊，是有人的问题，就是把人呢、请来了，就是盗取来了，也是不经过同意就把这个人偷来，强势的把他取来了。我说一个故事哈，这个国灭后百余年呢，就是阿育王做王的时代。其实阿育王做王的时候，开始打天下时也是很辛苦啊，有残豪的战争了，然后才是做王的。做完以后啊，他就建筑很大的一个宫殿，很大，造好了这宫殿呢，阿育王这个人有可能是爱好这个画，但是没有加上书，你们不是说是爱好书画，他是爱好这个画，也可能有个书字，但是那个经文上只是说的画，他就请了、他的全国的各地的画家呀，大他的建筑物来，内里面和外面画画，画最后从遥远呢，从边地一个小国里边来一个画家，他因为地方远，所以他后来才到。到的时候啊，看那个房子周围很多人都画好了画，只有在门后那边有个空位。他也就在那画一个画一画。那么这阿育王既然是欢喜画，所以画家来画，他就每个地方就看上，就欣赏这件事啊。欣赏的时候啊，特别的在门后啊，最后这个画家画的画特别注意啊，他就把这个画家叫来了，就问。说是你这个画里边呢，这里边有个女人呢，你画这个女人呢，看上去非常的高贵，和一般女人都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是你呀心里面想出来的画出来的，是真实有这样的女人你画出来的。他这样问这个画家，这画家说不是我心里想出来，是真有这样的女人。这个画就是我看见那个当时那个女人呢在那河边打水啊，我就这样照样画出来。这画家的记忆力不得了啊，他就是这样的啊。这个阿育王一听说真是有这样的好，他就下令，那什么地方，把这个地方都知道了啊，他就派人去要把这个女人拿来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当然呢，就是国王是个大国王，不是小国王，奉命的人到那地方去了呢，就找到了这个人，这找到这个女孩子的母亲，和这个就到说明了来意。这个女人说，我这个女儿已经出嫁了，不是在我家住，是在她丈夫家住，不是在什么地方，就去了。 那大家现在就说一看，哎，果然这个女人不是平常样子，很特别哈、啊。然后就对丈夫说呀、啊：“你这个阿育王要请你的夫人到阿育王那去，怎么样？你同意不？你意义如何？怎么样？”那么这个时候好像不是太愿意啊，不大同意。这个来宾说呀、啊。你最好还是同意了好，最后阿育王很恶劣啊。那么这个男人好像不得已，也就是这样同意了，当然就随着来人就送到阿育王。阿育王一看，哎，真是不得了啊！真是啊，比那个画的还要高贵呀、啊！啊，心里面很快乐，就是这样子投，就是把这个。这就是强力把女人请来了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这应该是不鱼而取，就是道嘛，哎，就是道。看他怎么行不行啊？这个女人，她的男人也不同意，这个女人也是不同意的，两个人都不同意，不同意，但是国王的力量大，不得不同意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过了一个时期呢。这阿育王来看这个女人的时候，这个女人在哭，哭。阿育王就问：“你哭什么呢？现在你呀，丢离开了你那个贫苦的丈夫，现在做王的皇后了，你还不欢喜，还哭什么？”就是呵斥他，说是王大王呀，能原谅我呢，我就照我心里的话向王啊坦白。好，你说一说，你说说真话好。但是今天呢，因为这个就是皇宫里面的这些婢女啊，送来很多莲花，我闻到这个莲花的味道呢，香味，这个清香的味道，就想起我以前的丈夫来了，所以我就心里面就有一点悲痛啊，我想念我的丈夫。完了，这个时候阿育王就呵斥他一大顿呢，然后说：“你说你丈夫闻到莲花香就会想念你的丈夫，是什么原因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丈夫啊，他的口啊，他的嘴啊，除的这个气就是莲花的味道，他的身体也是莲花的味道。”所以闻到莲花香就想起我的丈夫，这个原因就是这样的，这样的理由。说真的吗？说真的。好，阿育王又下令，说去把他的丈夫抓来。是啊，那这时候咱就去了，到那个地方去看，不在。那一打听说干什么呢？说他出家了。是个佛教徒啊，是佛教徒出家了啊，做比丘修修圣道，得了阿罗汉道了。那么这一听说这个，那么他在国王的部没有说是，你得阿罗汉就不叫你来了，也没这个话吗？这个来的这个人就去见这个阿罗汉，就说明这件事。这个阿育王要请你去，你加个请字吧哈。这阿罗汉说：“好好，请我去，我就去。”去了。长话短说哈，我就到了，就因为很远的嘛，但这时候也是到了。到了的时候，阿罗汉一看这个比丘啊，比丘不是这个服装，但是出家的这个服装吧。就和这个阿育王这时候信佛没信佛我不知道哈、啊，就是对这个和这个必须就是对面这么谈话，对面谈话呢就闻到莲花香，闻到，然后这个阿育王就说是，请你喝点水吧，拿着水叫他漱口。在阿罗汉也可能有神通，有没有神通这话我不知道啊，总是就是好像就是照办，喝着水再漱口，漱口然后再说话，还是莲花香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你远远路来，请你洗洗澡吧，就是到浴室里面去洗澡， 洗完澡穿上衣服说话，莲花是香更厉害。那这时候哎呦啊，就感觉到不是虚伪，真实是莲花香，真是太有莲花香了。莲花香说是啊，这个阿育王啊，原来的这种不相信的心情没有了啊，就相信这件事，就问这个和尚，说是你出家修行啊，得了圣道，那你自己知道，你为什么这么特别呢？啊，口能吐莲花香，身体有莲花香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？这个阿罗汉说了，说我前身呢是做生意的人，做生意啊，做生意的人，我到时候做生意嘛，后来到一处啊，就是这个一处就是这个寺庙里面有个法师在讲经，讲经，我听这个法师讲经，生大欢喜心，啊，生欢喜心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去买了香啊，他也是在买了这个香啊，大概是属于是，他不是买的莲花，是买的香，而是可能是莲花香吧。那么他呢，我当时也是读过书的人呢，我又写了多少个赞叹法师的书，赞叹，所以我把这个香供了了法师，然后我要念我所写的这个颂来赞叹这个法师，啊，我就是因为前生有这样的功德，今生得这样的果报，所以就有香哈，口也吐这个香，全身也会发出这个香，不像我们那口吐出来是臭气，全身那也不香。那么这是这个故事啊。这个故事我就是讲完了，讲完了这件事啊，我看他阿育王不是盗取别人的这个故事，就是用自己的威力把别人里面抢来了啊，这应该是属于这个就是盗，不是财主，是盗民啊，把这个从里面盗来。这件事啊，当然是我们认为是合理，是不合理？啊，不合理啊，刚刚是不合理。这个从这件事上前后的情形看呢，他的先生也不同意，他本人这个女人也不同意，两人都不同意，那当然就是不约而去，好。但是这件事的结果呢，我认为还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他的先生啊，他的这个爱人啊，被王强力的抢去了，他呢没有悲痛，因此而出家了。如果他的女人不被你抢去，他能出家吗？我认为不可能，因为他的女人很特别，就是这个女人是特别呀，所以他的爱心一定超过一般人，他很难放弃了他这个女人去出家，这件事很难办。现在因为被阿育王抢去了啊，他无可奈何，但是因为他信佛，觉悟了无常啊，所以能够出家啊。出家中修行了，得了阿罗汉，这就是。那么阿育王把他女人抢来了，就帮助他得阿罗汉了，是不是？也可以这样说吧，我看是可以这样讲的。也如果是一般的情形呢，当然这个人呢，他已经向阿育王坦白。他前生在佛法里边栽培善根，所以今生遇见这个因缘的刺激啊，他能向道上会啊，他就能够发心出家修修圣道，努力地修十年处。当然了，这个他这个女人被阿育王抢去，经过多久，就是那一段文上没有说啊，当然也可能不是很久，不是很久，他就得阿罗汉。 是阿罗汉道。那么是这里面说啊，是这个要，这是说是道，哈哈，主要是说是道因的财物。而这件这个故事你是阿育王道一年的女的，道一个美女，是这样子哈。这样子啊，这件事就是很难说。他因为他的女人被盗了，被抢去了，他能得阿罗汉，那这件事我认为这件事还是做得好，还是做得好，不应该说阿育王不对。但是阿育王本身呢，是明知道是明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他先生得阿罗汉而这样说，那当然那就是胡说道了。我看阿育王可能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就是呢，他的结果很好啊，因为他如果是他的爱人被你抢去了，他自杀而死。